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圣经背景第十二课啊。十二讲呢就要说一说弥赛亚的观念、宗教的文化，这就包括了从圣殿过渡到律法，那么也会介绍一下会堂和公会。我们先来呢说一说弥赛亚的观念。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呢，在圣经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比例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更清楚的去解释一下。弥赛亚呢，是从希伯来文呢，这个音翻译过来的一个称号。在新约里边呢，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啊，那么希腊文的同义词呢，就是基督。弥赛亚的本来的这个意思呢，是受膏者。受膏者，那受膏者呢是指到一个蒙油啊来去膏抹或者是撒在头上的人，他是蒙神拣选，分别为圣，有资格去完成神圣的使命和工作的。在旧约的五经的训诲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当时记录这个受膏者呢，通常是祭司受膏。比方说出埃及记28章41节，利未记4章3节。而在历史书、诗篇和先知书当中呢，我们发现受膏者呢通常是君王。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章10节，撒母耳记下22章51节，诗篇2篇的7节，18篇50节，还有呢哈巴谷书3章13节等等呢，就会发现那除了祭司会受膏啊，然后呢这个君王会受膏，那通常呢你会留意到呢是先知去告祭司告君王的。那其实先知呢也会受膏的。如果我们读到呢列王记上的19章16节下啊，就会发现，但是旧约里边呢就记录啊行这种仪式的先知是比较少的，就是说先知接受啊受告啊，就是先知接受这个告末啊，去比较少的，通常就是神直接把他的话语呢告诉这个先知。如果我们读先知书当中的但以理书9章25节，很清楚那里就记着受膏君啊，那里就很明确的指向君王了。如果我们呢再去读新约，那很明显受膏者弥赛亚呢就专门指的是耶稣基督。如果读路加福音4章18到21节，约翰福音的1章41节，4章25节呢啊就看到了。的确呢耶稣基督呢是集合了完美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这种的职分呢于一身的。在马太福音的17章1到13节，哇，你看耶稣基督到登山变相啊，摩西、以利亚呢哇都是跟他在一起。那要成就表达出一种的象征啊，他要成全律法先知啊。他不是废去，他要成全。而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呢讲到这个道成了肉身。那希伯来书的10章1到18节也讲到呢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啊，他作为这个羔羊一次献祭，把自己献上啊，带给我们那个救赎的力量，还有那种拯救。还有呢马太福音的1章1到2节那里呢大卫的子孙啊，那大卫这个后裔呢，那我们读原文就知道他第一节呢不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讲到大卫和他的这个子孙呢，也强调耶稣基督他王者的身份。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边呢，我们从神得来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可是呢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弥赛亚呢就结合着民族情怀，末世的审判和普世的拯救了。怎么说呢？那首先讲弥赛亚跟民族的主义。以色列国呢是政教合一的，以色列国的顶峰期呢是在大卫时期的。 那神就曾经啊应许过大卫呢要建立他的国位。我们读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就发现了，以色列国没落的时候啊，以色列民呢就一直期待那先知所应许的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再一次建立呢强大的辉煌的国度。而在那个国度当中呢，以色列当中呢剩余的百姓会得到复兴，而外邦诸国呢就会受到审判。那个国度就被称为是弥赛亚的国度，国度君王呢是出自于大卫家。那这个传统呢是源自于撒母耳记下七章里边记载神给大卫应许而定。其实在圣经里边呢，众先知也一再强调这个应许。旧约里边啊，那个君王虽然没有弥赛亚这个名字啊，但是呢确实以着大卫的苗裔啊这些的称呼啊这个身份啊来去出现的。到了北国和南国王国以后，犹太人呢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呢更加的殷切。因为呢如果弥赛亚一来，他们整个民族就得到解放解救啊，而且是会建立一个强大的辉煌的国度啊。在他们心中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期盼了。新约的时代呢，当时犹太的百姓就饱受着罗马政权的压迫，所以就热切的期待大卫系的弥赛亚快快来临，施行政治上的解救。奋锐党呢更加尝试用武力去推翻罗马政权，好促成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至于讲到弥赛亚跟末世审判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备受压迫的犹太人心中常常盼望着将要来的弥赛亚施行审判和拯救。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两约中间时期，犹太人的思想呢就受到了波斯那种呢宇宙世界二元的观念影响，又受到了复活思想的影响，然后就加添了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一些想象。比方说在伪经啊，就不是正典了，也不是被选入我们现在圣经的啊，是伪经以诺一书当中呢就出现过一个叫人子的，那他的面貌呢就神圣的像天使的，然后就描写到啊，他将会在末后的日子呢站在神面前呢去审判天使和人。那刚才就介绍了犹太人心目当中弥赛亚呢是有啊复兴民族国度啊施行着审判敌人的这些想法哦。那这些想法呢是跟拯救有关系的。不管是建立太平盛世的国度，还是呢国度来临之前弥赛亚审判恶人消灭敌人，在犹太人的心当中啊都是有拯救的层面的。在犹太人的心中，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会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败坏的国度，恶人呢会被毁灭，神的子民享受太平，不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也会归向耶路撒冷得到解救的。只是呢他们心中的当时所期望的解救呢是政治层面生活层面上，还不是很灵魂整个人啊生命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读新约就会发现，有的人期望耶稣基督是像他们所想象的，结果不是，他们就觉得失望。那刚才我们就了解了犹太人心中弥赛亚的形象，只是我们要留意我们呢自己啊，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建构弥赛亚的形象，我们却要从圣经，从神的话圣经啊，从神的启示来去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那里就这么写着，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说的这话很真实，我们在新约当中呢就看见旧约中对弥赛亚的预言一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就特别显明耶稣基督是怎样受到天父和圣灵的高牧啊，他的使命和工作是怎样的。 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提到他是童女所生，名为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提到他是和平的君，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的十一章提到他公义和平的统治呢，怎样赐福了以色列人和万国万民。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就记着他对以色列的解救。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四节明确地记着他怎样受到神膏力，在世人的生命中做全备的安慰、鼓励、拯救、复兴和审判的工作了。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从圣殿过渡到这个会堂的一个转变。在犹太人的生活里呢，圣殿一直都是占着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圣殿呢几乎是犹太教的标记啊，圣殿呢是犹太人表达对神崇敬的地方。那犹太人前后呢共有过三间圣殿，第一所呀就是从所罗巴伯他在主前1005年所建造的，后来呢就被巴比伦所毁掉了。第二所呢是由所罗巴伯他在撒加利亚和哈该的协助下呢在主前516年建成的。第三所呢是由大希律王在主前20年呢所建。那后来呢经过了46年才建成，所以看福音书里边有一句话就说啊，这殿是46年才建好的。但是又怎样呢那座殿后来在主后70年也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夷平了。虽然圣殿是犹太教的中心，但是只有呢住在耶路撒冷和附近一带的居民才方便去那里去敬拜。而犹太省啊和各地的那些散居的犹太侨民呢，就大多以会堂作为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了。之前我们呢曾经提到过，会堂组织呢是在犹太人流亡的时候呢兴起来的。旧约的阶段呢，圣殿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和政治的中心，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身处外邦，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了，他们也就失去了集体敬拜的中心了。他们身在异乡沦落，最要紧的就是研读律法来维系信仰。就这样，为了在新的环境当中照顾自己的宗教生活和灵性上的需要，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会堂的制度。会堂这词的原文意思就是聚在一处，或者是集会。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啊，他们呢就聚集在会堂里边，一般就读经、唱诗、祷告和劝勉啊，培养呢他们的宗教情操。会堂不但是教授律法的地方，也是犹太人平民的学校。他们在那里呢教导儿童认识神，背诵经典。这些会堂同时也是犹太人社交活动联系的中心和福利机构。换句话说，会堂呢是宗教了、教育了、政治了、福利了、社交啊、司法的中心。而当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也就把会堂的制度呢带回去了。在耶路撒冷城那些城镇的村落呢，很多地方都设有会堂的。据说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全巴勒斯坦就有1500多个会堂了，单在耶路撒冷呢就有450所左右，罗马城呢也有13所，其他地方也有。总之新约时代凡有犹太人的地方呢就有会堂的存在了。 会堂呢，是由长老来去领导，由文士来去管理的。长老和文士呢，他们在犹太人的城里的都是有政权的，而且呢，有权柄把犯规的信徒呢赶出会堂。在会堂供职的有一个主管人，也就是管会堂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八节和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七节呢，就会看到，哎，有管会堂的人。那会堂呢也有一个执事，执事呢就负责编排讲经的那些聚会了，维持会众的秩序了，保管会所的这个建筑，而且呢也保管产业和经书的疲倦啊，也负责一下呢打扫啊 这些的杂物。会堂的建筑通常是在城里边最高的地方，大门是向东的。会堂的外表形状虽然不一，但是内部呢却是一样的。一进大门有一个院子，走进院子就是聚会的地方。面向大门有一个藏经柜，藏经柜里边放着律法书。靠近藏经柜的地方有一个高起来的讲台啊，就是读经和带领祷告站立的地方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六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和路加福音的二十章四十六节，那里呢就曾经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要坐的会堂里头的高位啊，就说他们想坐高位啊，就是在讲台前面的那个地方了。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面向会众的。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椅子是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这称为摩西的位，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节所讲到的。这个摩西的位呢是指定给一位文士当中最著名和最主要的解经家来去做的。会堂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意义很重大，一方面它保存了犹太人的制度和文物啊，维系了信仰和团结，同时呢会堂也成为传扬福音的基地。主耶稣和彼得并且保罗他们，而且后来的一些使徒往往就是借用当地会堂来去宣讲福音。此外犹太人的会堂呢也成为初代教会敬拜的雏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往下呢我们来说一说律法书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会堂这个组织，但是在会堂里边呢人们聚在一块的最要紧的就是要研习这个律法。那旧约的时代呢，百姓常常是用守节了、朝圣了，还有呢就是到圣殿来去献祭了，作为整个信仰的核心。那相对之下呢并不是太重视律法书，那是因为啊那阵子的律法书呢并不是说每个人手里边就可以手拿一份的，而是说呢由祭司去负责看管保存的，只有在节期等等的这些特别的日子呢这个祭司才会拿出来向百姓们去诵读。所以说除了祭司以外，就只有君王可以抄录一份律法书给自己参考了，一般百姓呢是没有的。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呢，律法书根本就遗失了，一直等到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才在修圣殿的时候无意当中找回律法书。 可见律法书在旧约时候和普通的百姓啊，以色列人的百姓，平民百姓的关系并不像圣殿是那么密切的。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圣殿被毁掉了，会堂兴起来了，中央圣所里边有祭司做献祭，身处外邦的那些分散式的会堂是没有祭司做献祭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律法书兴起了，也越来越重视着对于摩西五经的宣讲了。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回想啊，犹太人他们自从被掳回归，他们痛定思痛了，开始明白以前他们的确是忽略了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语，结果呢就受到了神的惩罚。他们开始明白到守律法的重要性，以致呢他们就越来越看重律法书，以致到一个地步呢，守律法基本上就是犹太教的代名词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守律法就成为一件很厌烦的事情啊。因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将律法的诫命发展成为呢613条的律例。这613条的律例呢，大致上可以分为六个大的类别呢，分别就是守安息日了，一些饮食的禁令了，十一奉献了，婚姻定例了，节和不节了，割礼规条。所以你会发现呢，看福音书的时候啊，很多文士啊，法利赛人呢，跟主耶稣啊，还有就是指责他的门徒们的一些争辩呢，都是环绕着这些，他们这样做不好，那里又犯了什么规律啊，就是环绕着几方面。其实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个律法主义呢，只是重视在外表呢做表面功夫，失去了内心的那种诚意，所以呢也招来耶稣的批评啊。如果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23章4节那里呢，就提到了。不管怎么样，律法对于犹太人的确是有很深的影响，因为呢律法呢是让人呢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呢它是啊使人治罪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的3章24节呢，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呢因信称义。但可惜的就是呢，有犹太人以守律法为得救的唯一途径，他们没有办法呢接受主所赐下的恩典，没有办法呢去接受主所赐的救恩。那我们啊，就除了看犹太人以外呢，那很奇妙的就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外邦人呢，他们因为羡慕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呢他们也成为求道之士。后来呢圣经呢就称他们为敬虔的人，因为他们是成为半犹太教的人了。而这些呢敬虔的外邦人当中呢，好些人后来呢也就成为了先信主的人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公会的制度吧。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犹太是在罗马的管辖之下的。罗马的政府呢，对于犹太人民就赋予相当多的自治的权利。只要犹太人他们不反对罗马权威就可以了。那表示犹太人有自治权的呢，就是在罗马时代所成立的犹太议会，或者就叫做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会呢，就称之为大议会。大议会由72位议员组成，公会的会员代表犹太全国了。其中成员呢，就包括了祭司24人，代表着圣殿，长老24人代表着人民，文士24人代表律法，由大祭司来去担任议长。这些人当中呢，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但是呢 都叫做长老。担任议长的大祭司呢，往往都是罗马政府的傀儡呀。他们的任命，他们的去留，都得听从啊罗马统治者。议会的权力是很大的，涉及到宗教、法律、政治、税收、民事、刑事等等的问题。那关于宗教方面呢，议会也是国中的最高审判机关。那议会的有效权利啊，一直达到呢啊，住在犹太国外的犹太人的身上。因此保罗当天手拿着文书呢，追逐基督徒，一直跑到大马色去了。只是在《使徒行传》的九章二节那里呢，就记录的。司法权方面呢，大议会是有绝对的权力，并且能够宣告人的死刑。但是判人死罪的时候，就要先得到罗马政府的批准。如果没有罗马政府的命令，就不能够执行死刑。议会当中呢，也有他自己的卫兵，除了大议会，在各个城市也有小议会。这些小议会由23个人组成，只能够处理地方性的各种大小的问题。那关于这一些呢，如果弟兄姊妹去看看马太福音的10章17节，马可福音的13章9节，啊，就有印象。耶路撒冷呢，是在主后70年被毁灭的。当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以后呢，公会的制度呢，也废除解散了。那么其实罗马时代呢，就给这个世界文明带来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它的政治和法律的这个制度方面呢。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也讲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观念、会堂的文化，还有呢律法书那个重要，来讲这些组织性还有呢神话语的时候，不知道会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但是呢，当我们去关注弥赛亚的观念的时候呢，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按着呢神所启示的去认识神他自己，不要呢把我们自己呢对神的理解呢给读进去，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会有所异端的出现，又或者呢像新约时代的那些激进的分子，老是盼望着主耶稣来，要去动刀兵啊，要去搞革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诶，那么律法书是很重要，因为它呢是凝聚犹太人在一起。我们今天会不会很重视神的话语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从会堂的性质呢和它的组织来去思考，诶，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会不会也有着呢相同的一些性质，真的是能够把神的那种爱呀、去延伸开去。我们可不可以呢也发挥教会在社会里边的那种贡献。那么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课呢再继续学习。愿主祝福你，再会。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人。